高兴哈，其实见过你们很多次，但是站在这个讲台上是第一次啊，非常的感恩啊，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感谢我们的主，也感谢我们的雅琪牧师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可以跟大家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分享上帝的爱啊，分享神给我们生命的粮哈，也来一起哈。分享我们上帝宝贵的生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一起都是上帝的恩典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哈，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哈，它是流出丰盛生命的活水哈。第一，得是条命哈，就得是个人嘛哈，得活着。那问题是哈，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哈，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情形哈？当你很渴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个水管子哈，然后你就过去把那个水管子拧开，发现里面怎么样？没水哈，那就比较麻烦啊，那就比较麻烦。所以哈，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就像那个水管子那个龙头在那地方哈，让人拧开了没有水出来哈，你知道那寻找水的人或者说求生命的人从我们这里就得不到什么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哈来思想哈，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成为主的儿女对我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众人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就求你，求你从天上赐下那宝贵的话语，就像你当年在旷野从天上所赐下的玛纳，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得喂养得饱足。主，就求你圣善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向你全然的敞开，让我们可以全人的进入你的同在。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讲台。主，更求你用圣灵来膏抹你仆人的口，也膏抹众人的心，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同蒙一位圣灵。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那尊贵圣洁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哈，圣经呢对我们说的是圣经啊，圣经是什么意思？大家谁可以说出来什么是圣经？我不知道你们，上帝的话啊，也就是上帝的话语啊，也就是说，上帝所有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要求，或者说是一个挑战啊，不是光给我们一个理念啊。我知道说我们这两天啊，很多弟兄姐妹啊，特别是我们这间教会哈。我们的雅琪牧师非常开心啊，每天晚上都跟我说，哎呀，真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给力啊。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去了嘛哈，所以你们在凡是参加这个这个研经培灵会的哈弟兄姐妹都会注意到哈，刘牧师特别强调他所有的信息，强调一点，也就是说，十字架也好，上帝的话语也好，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好，不是一个什么在这里的一个理念哈，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要落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哈，上帝的话对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啊，那一定是有要求的啊，而不是说说说而已的哈，不是只是一个理念放在那个地方，一个律法，一个规章哈，你可行可不行的，不是啊，是有要求的啊，不仅是要求，更重要的哈，是一个挑战啊。要求对我们来说常常是被动的啊，要求你这样做，所以你不做不行 啊，常常我们讲就律法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一个生命的挑战啊，就不一样了啊。你愿不愿意来面对啊这个生命的挑战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生命的挑战，我们就会知道啊，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他的生命要在基督里面啊，记住哈，是在主里面，也就是在他的有血有肉的身体里面。这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在我们这间教会哈，在这个基督的啊有形有体的这间教会，我们要生命成长哈，要走一条生命成长的路。所以哈，圣经对我们的这些要求哈，或者说这些挑战哈，不是一个空的，而是让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学习，慢慢的我们就怎么样，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啊，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啊给我们提出来的。那么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啊，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保罗说了，叫做在爱中建立自己啊，在爱中建立我们自己啊。所以同样啊，如果你这两天晚上去听刘牧师的跟大家的分享哈，你也会知道刘牧师一再的讲这个烧脑的概念啊。烧什么脑是什么概念呢？哈，你有我吗？你压根儿就没自我，因为你不经历这位中保哈，你从来就没有我哈。也就是保罗说的，你要建立啊，在爱中建立自己，透过这个中保，我们来建立真正的我们的生命啊。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啊。常常说我活得找不着北，其实就是这个含义啊。也就是说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所以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啊，长成基督的身量啊，就是保罗说的啊，我们得到主耶稣的丰盛的生命啊。也就是说啊，基督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啊，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啊。所以你要想得丰盛的生命，你不住在主里面啊，我不知道你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啊，但是主的丰盛恐怕我们得不到啊。问题是说，不是我们每一位在主里的人啊都能够长啊，或者说不一定都长得健康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在主里的人哈，不一定每个人都成长，也不是每个人都健康。如果我们不成长，如果我们长得不健康哈，那基督里的那个丰盛哈，你就体会不到，你没办法体验那个丰盛哈。恐怕你体验的常常是什么？常常是不满足哈，常常是苦的东西哈。所以生命里面流不出生命的活水，流的全是苦水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要品尝基督的丰盛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精彩啊。所以我们如果不长，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精彩啊。如果你的生命啊长得不健康，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啊基督丰盛生命的精彩。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啊就要反省啊，要来思考啊，来思考一个问题啊，生命的问题。什么呢？那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啊，你到底要在爱中建立什么样的自己？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啊？你说我建立自己啊，哈，结果把自己建得越来越大啊，主呢就没了啊。有的时候会啊，我们以为我们在主里在建立啊，结果可能我们真的把自己建得越来越膨胀啊，基督的生命却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要反省说，我们到底在基督里面啊，建立我们自己的什么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啊，来思想的啊。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个同工还是从别的教会过来的啊，他说我到教会来哈、啊，我没有别的哈、啊，我只有一个心思，什么心思呢？啊，他有要学习做领袖哈、啊。他说，因为他认为教会哈、啊、就是为这个社会培养领袖的。他说你在教会里能做领袖，你在社会上就一定能做领袖哈、啊、也有道理哈、啊、有一定的道理哈、啊、问题是说我们明不明白什么叫做领袖。因为基督所建立的领袖的概念跟世界建立的领袖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啊、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哈，你知道英文叫做 leader 是说你要 lead 哈，要带领哈 ，lead 就是带领哈，你要带领人啊，带领人的人叫 leader 哈。中国人很，我真的佩服哈，中国人一定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啊。为什么？你知道中国的领袖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叫领袖？你知道什么是领袖吗？就是领子跟袖子嘛。你穿一件衣服哪儿最容易脏？对吧？你要想做领袖，怎么样？先脏的就是你啊！所以哈，要知道说，为什么弟兄姐妹要为教会所有的这些 leader、这些领袖、这些带领者要常常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先容易被脏，他们最先容易被污啊，被污秽了哈。所以哈，你要真的是在教会里学做领袖哈，你就不要怕被抹脏啊，因为最先脏的就是领子，就是袖口哈。所以你会看到哈，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到底要建立什么？你真想做领袖吗？你真想做领袖吗？慢点讲哈。所以常常有人说，我要在教会里哈，我要做 leader， 我要做领袖哈，稍微小心一点哈。要好好祷告，清楚呼召啊，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啊。所以对这样的一类人哈，我到教会来，我是要建立哈，要建立这个自己哈。那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谦卑祷告，清楚呼召，奉献自己啊。因为做领袖不是一个我们想的哈，在世界上啊，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决定一切的这样的权势人物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的领袖风范是什么？是给人洗脚的啊，是服侍人的，是被人羞辱的啊，是被人轻蔑的啊，可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给人当孙子的。你愿意吗？啊，你愿意就 OK 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啊，我们要清楚到底基督里面的领袖风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世界上的领袖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在基督里面如果能够成为真正的带领者，你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我相信一定能做好的领袖。所以我记得我也有同工到教会来跟我说，我到教会里来，我佩服一类人，我很想学他们的这个功夫。他说什么功夫呢？他说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一个不吃亏的人，什么亏都不吃。他说可是我到教会里就听这些人在那里查圣经，老说一句话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六脸也伸过去。他说这叫什么本事他说对我来说你敢打我左脸，我连左带右都打回去他说但是就有那么一类人，他真的可以你打他左脸，他把右脸给你。他说我就在想，这些人是什么人能够让他们这样做？他说这种功夫不得了他说打人很容易打你能够被人打这事儿不容易他说这个功夫不得了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跟这个韩国人在这个散打比赛中我不知道那个拳击还有一种散打我不知道，我不太懂什么叫散打，是不是就乱打？反正怎么打都行这是我的解读所以我记得这个我们请了韩国的教练韩国的教练就跟中国的这些队员总在说他们的技术绝对不差，但是他们绝对打不过韩国人。为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不是不会打人不是不会打而是不会挨打。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讲清楚了没有所以我们以为不吃亏是一个本事，你要知道你能够吃亏，这是更大的本事所以在主里面这位朋友就跟我讲说，我到教会来不想学别的，我就想学这个功夫，什么时候我肯吃亏了，我就相信这位神一定是真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要建立的品格，这就是基督的品格。所以在爱中建立自己到底建立什么，我们得清楚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把自己建得很大啊，本来已经就够胖的了哈、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建得更胖哈、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哈、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建立啊自己，建立我们基督的品格啊，因为在任何地方啊，我不知道啊，你们在别的地方能不能够学习到啊？总之对我来说，我这一生哈、啊、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哈、啊，非常的丰富哈、啊，但是啊，我知道说我所羡慕的基督品格。我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我才能够体验到、学习到、领略到，最终哈、啊、可以怎么样沉淀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最终成为一点品格。哈、啊，到现在为止哈、啊，只能有一点点哈、啊、这样子的品格哈、啊，会慢慢慢慢的哈、啊、建立起来哈、啊。所以哈、啊，我们可以想哈、啊，如果你不知道基督有什么样的品格哈、啊，就去看一看圣灵结的几种果子。哈，那九个圣灵的果子，每一样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一样一样来嘛。啊，那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最最最最没有耐心的人。啊，我那天跟他们讲了哈、啊，我要跟你讲三句话，看你的表情还没明白，我就 forget it 哈、啊。但是在基督里面哈、啊，就要慢慢的学，哈、啊，慢慢的学，不仅哈、啊、不能够哈、啊、不耐烦。而且还要加倍的怎么样耐心哈、啊，所以慢慢慢慢哈、啊，上帝就把一些啊永远跟我讲不通话的人总放在你身边、啊，永远对不上频道的人就放在你身边，慢慢慢慢怎么样啊，就生出这个持守就生出什么来了，老练哈、啊，什么叫老练啊？就是 character， 就是品格哈、啊，就生出了一种忍耐的品格。当然我承认我到现在哈、啊、忍耐的很不够哈、啊、但你别泄气哈、啊、你不要跟一个特别有忍耐的人来比啊，他深究他就很有耐心哈、啊、你说我怎么半天了还是不如他啊，那你别这样比哈、啊、横着比不要比哈、啊、你跟你自己比，你看看你十年前啊什么德行啊，十年前一句话不说，哎行行行行行 forget it 哈、啊，哎，但是现在说了30句，我还在那儿听着呢，啊，就不一样，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怎么样，长没长？
长
了哈、啊，这就很好。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建立这一份什么信心啊，靠着主的恩典，没有做不到的。做好做坏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一定能做哈、啊，靠我们自己不行啊，靠着主的恩典一定能行哈、啊。所以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到什么更丰盛，这就是丰盛哈、啊。所以我特别想劝大家一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信主的啊弟兄姐妹，我就想劝你们一句哈、啊，信耶稣不吃亏啊，一定不吃亏哈、啊，别的我不敢保证哈、啊，但是信主之后啊，你一定你的人生会怎么样，很精彩很丰沛啊。有人说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啥事儿都挺顺的哈、啊，你不觉得 boring 吗？你什么都顺。嗯、我自打信主之后，我样样不顺哈、啊。哎，那你不觉得这很精彩吗？啊、是不是哈、啊？跟那过山车一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哈、啊。你觉得下去没底了，层它又上去了啊？你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哇，很刺激哈、啊。我有体验哈、啊，所以我可以给你们保证哈、啊，别的我不敢保证，信主之后哈、啊，这样子的丰盛，这样的精彩，是你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哈、啊，真的是得不到的哈、啊。但是有一点哈、啊，上帝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哈、啊，那不是目的啊。也许你们会想，这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啊？我在基督里得了丰盛就很好吗？嗯，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啊？得到上帝的恩典啊，得到他丰沛的生命，这不是目的哈、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意啊。你要知道，我跟这个刘牧师哈。啊，我们在家里经常开同工会的啊，不管是不是一个教会，我们在一个教会啊，那同工会开得更频繁一点哈、啊。我们不在一个教会哈、啊，差不多也经常要开一开同工会哈、啊。我们在一起常常有分享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哈 啊，我常常跟他讲哈、啊。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说的，哎，甭管怎么着吧哈、啊，教会虽然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哈、啊，各式各样的事、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有一点哈、啊，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哈、啊，最最最最让我觉得啊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 哎呀，我们的 life 绝，我们的生，我们的这个日子哈，过得绝对不枯燥，啊，绝对不枯燥啊，非常非常的丰沛哈。我说这才叫做什么丰盛的恩典哈。然后刘牧师说，那就完了啊。我说那还有什么？我说这不完了还有什么？那你充其量就是个贪污犯 啊！我一下叫翻脸，什么意思？我怎么成贪污犯了啊？他说别急别急啊，牧师牧师不用急啊。你知道我们在家里哈、遇到什么事情开始有争执的时候哈、有一件事很好用，所以做牧者很赚的啊。你太太要跟你吵架，先生要跟你吵架，你一个牧师就把他叫住了。我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啊？一叫牧师，那个脾气就不能发了啊。一叫牧师。你想变呢，先住嘴哈，先收声，先把耳朵竖起来哈。所以你会知道哈，真正在主里面，我们才能体验到这样的丰盛哈。他说了，为什么说哈，你得到了这些就 OK 了，是贪污犯呢？他说，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什么居有，自己居有的啊，自己来享有的啊，是要干嘛？我们是生命的管道啊，恩典是要流出去的啊。我们这个房间有多大？谁能告诉我？我真不知道，我不识数啊。有几千尺？你们这边怎么算？几平米吧？啊，多少平米？啊，几百平米？啊，你看你们这教会这人怎么做的？但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自己教会多大？200平米哈、不管哈。200平米能放多少东西，能放多少货物吧、还不要说放人，先放多少货物，多不多？很大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把这个门跟这个门、都打开，从那边不停地往里运货，从这边进，从那边出，你觉得这个房间里可以容纳多少货物？多少？算得过来吗？我告诉你，算到死你也算不清、为什么？因为它不停地进，不停地流，不停地进，不停地流，丰盛吗？哎，如果你把所有的货物堆满了，充其量也就满在这儿了。所以上帝的恩典不能停在我们这个地方，上帝的恩典哈、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得那个丰沛。最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干嘛？分享，要流出去。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哈，我们都是恩典的管道哈。所以记住哈，路边那个水龙头打开之后要有水流出来哈。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干的，就是那个水龙头打开流不出水来，那就是一个废的水龙头。如果我们生命是那个光景，我们的生命就是死的，没有生命，还不要说流出生命的活水。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啊，一起来思想啊，一起来思想啊，到底这段经文啊，跟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要流出哈、生命的活水，到底哈、生命的成长有什么相关哈、这是我们今天啊一起来思想哈、也许哈、我们今天看完之后，也许我们能够更深一层来体会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丰盛的内容啊，这是我们啊一起来思想的哈、那么这个经文哈、我不知道经文啊可不可以打出来哈、经文的一开始哈、这个先知哈、我们知道作者哈、先知以西结哈、他是神拣选的一位先知哈、这个作者说哈、他带我回到殿门哈、见到殿的门槛下有水流出来啊，有水往东流出去哈、是在祭坛的南边哈、往下流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哈、他上来说他，这个他是谁呢？他是谁？是上帝哈、是神的灵啊，神的灵。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哈、我们要知道，如果往前看啊，以西结书，我们知道这是先知神所启示他的书哈、如果在第40章，其实从第40章就开始哈、上帝就给了这个先知一个异象啊，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啊。什么异象呢？我们要知道哈、那个时候是这个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我简单说一下啊，上帝的儿女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神啊就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 给他们一些教训。所以那个时候以西结的时代，正是上帝的子民处在一种被这个外邦的人给怎么样掳走了，给掳走了这么一个光景。所以在第四十章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看，以西结就有提到，在那一段里面提到说，在被掳的第25年，也就是这些犹太人被这个外族这个巴比伦也好，波斯帝国也好给掳走了，有多久呢？一共70年。这个70年也是上帝特别的心意，因为他们不听神的约定，所以神就照他自己的约定来做这件事。那在他们被掳的第25年的时候，以西结说有一天他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是非常蒙福的，是圣灵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的，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福气，神的灵临到你就临到你，神的灵说离开你就离开你，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最害怕一件事是什么？神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你的面不要离开我，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圣灵常与人同在的，是神的灵降到谁就在谁。所以他告诉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就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呢？带到以色列地。要知道因为先知已经被掳了，在被掳之地他回不到以色列地，所以在以色列地的那个地方，上帝就给他看这个异象，什么异象呢？那就是说神的圣殿要建回在以色列地，要建回在耶路撒冷，以至于神的百姓将来要回归。那这个殿是什么样子的没人知道神就在异象中给这个先知以西结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而且还给他一些丈量的工具给他这个麻绳，给他杆子让他来量这个圣殿是什么样子每个尺寸量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一点一点带着这个先知来做这件事而且嘱咐他说人子他说凡我指示你的，也就是我让你量了哪儿的，你都要怎么样，都要给我记清楚你的耳朵要好好的听然后怎么样，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因为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都要干嘛，告诉以色列家。所以这就叫先知也就是神告诉先知的话，他要如实的转达给上帝的子民要转达给上帝的子民所以从40章之后你会看到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记载这个先知所看见的异象，以及他怎么丈量神的这个圣殿那么到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上来他就说全部量完了全部把圣殿量完了，到了47章这里，这个先知说什么？这个神神的灵又把他带回到哪儿了呢？看到没有？带回到哪？殿门又带回到这个圣殿，也就是你从这儿开始量全部量完了，又回到殿门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就看到说哇神要有一种特别的丈量方式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殿呢？我们以为那个殿就是那个建筑吗？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殿其实在旧约当中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其实它真正的含义就是但凡人跟神相遇的那个地方就叫做神的殿如果我们建了这么一个很漂亮的圣殿，里面没人，那是圣殿吗？我记得我在墨尔本这个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圣殿里面很古老很古老然后呢那卖票，你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卖票是什么意思参观，你觉得那还是神的殿吗我们说那个是以前的教堂，我听了所有的参观人说这是以前什么什么时候特别古老的教堂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我每次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说那现在呢它还是神的殿吗 因为在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参观的景点，神不在那里，神的人也不在那里，那就是一个空的建筑，那不叫神的殿。尽管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漂亮的建筑，没有那些装饰，但是我们有一群被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这里，要跟我们的神相遇。我们是神的殿吗？
是。
Amen。 所以这是神的殿的含义。所以神的殿不在于那个建筑，乃在于说我们是不是遇见了神。如果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听了一通侯牧师这个 mumbo jumbo 一大堆的智慧的言语，或者是幽默的言语，或者是 whatever 讨你们喜欢的言语，我们都没有遇见神，对不起我们今天不在神的殿中。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跟我们的神相遇。凡是遇不到我们的神，我们就没有在神的殿里面。记得这个雅各在这个逃命的时候逃得累得不得了，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他做了个梦在梦中他梦见什么？有一个天梯，在这个梯子上怎么样？有神的使者，干嘛？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他醒了，他说一句什么？哇，耶和华果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与人相遇，就是殿，就是神的殿伯特利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殿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理念，是实实在在神与我们人，我们的生命相遇之处那就是神的殿。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说话，那些人不懂。耶稣说你们建的这殿怎么样？我拆毁它三日，怎么样？我把它再建起来这人真狂，我们建了46年才建好，他三天建好。所以他不懂生命的人，他永远不懂生命的道这就是耶稣讲的话是指着他的身体，是指着他被他们钉死之后三日复活。所以基督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法利赛人不懂所以他们才觉得耶稣狂妄所以先知来到这个殿的门前他看见什么了？神又让他看他看见什么了这一次他看到的不仅是殿的外形，他看到从殿的里面怎么样，有水流出来了他说看到这个殿的门，到殿门嘛到了殿门前的时候，他看到从这个门槛底下有水流出来了有水往外流我不知道水你们怎么感觉水水是什么含义水对你们来说重要不重要？我觉得澳洲好像不太缺水，是不是？还是说悉尼缺水吗？缺水那咱们差不多加州极度缺水我们住的地方经常给我们限制。你要知道在加州你不可以拿那个管子冲洗车的那警察看就要罚款的一定只能拎个桶一点一点的擦洗你的车，因为干嘛？要节水，因为水很重要，没有水怎么样？就没命了嘛。没有水就没有命所以我们知道水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圣经里的水的概念它的含义就有更深层的含义它不是光我们救我们外在的生命，它对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深的含义你要知道在圣经的水水可以干嘛？水可以除罪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受洗受洗是一个象征，把我们过去的所有的罪污干嘛？洗洁净洁净。所以水有除罪有洁净的概念所以你会看到旧约里面经常怎么样记不记得有一个天生的瞎子然后耶稣说你去到希洛亚的池子你去洗一下当他洗的时候怎么样？眼睛就看见了所以你会看到他有医治的作用他有除罪的作用最重要的耶稣所赐的水是什么水？生命的活水他在这个井边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什么？
撒玛利亚
的人。啊，遇到了一个很烂的女人，你们还叫撒玛利亚的？你要叫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撒玛利亚人，我天哪，那什么人呢？啊，那就是烂人呢，啊，就。你知道很难听的一句话哈、啊，因为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啊互相通婚，所以凡是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那就是杂种，啊，杂交出来的啊，不纯洁的、不纯正的啊，很烂的啊。偏偏这女人不仅是撒玛利亚人烂人，她是烂人中的烂人。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当中，这女人更不洁净啊，所以哈。啊当耶稣跟这个女人在讲话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喝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啊，喝多少也没有用，啊，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怎么样，就永远不再渴，啊，因为主赐的水是生命的活水，一旦我们这个源头跟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活水的源头一旦接通了，你就会怎么样，源源不断的哈往外流，就像那边开了一个门，这边开了一个门，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哈，永远不会枯竭哈，永远不会枯竭。所以哈，水在圣经当中哈，除去我们的罪哈，可以医治我们哈，从里到外的医治我们。今天我们唱的主复活哈，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哈，他赐下什么？赐下生命哈。医治，他赐下爱，有医治，有宽恕，哈，这个医治不是别的医治，不是光我们身体外在的医治，最重要的，它是医治我们里面，哈，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可以怎么样，完全的被翻新，哈，完全的被翻转，哈，所以你会看到，哈，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水，哈，是有非常深的含义，啊，它是生命的活水，哈，它不是一般的水。因为这个水是代表生命啊，代表医治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记得啊，兵丁用那个刺刀哈、啊、捅到耶稣的肋旁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里面有血流出，还有什么水流出来哈、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说，基督的宝血不仅遮盖我们的罪啊，基督身体流出来的生命的水。要洁净我们，也要滋养我们。我们的生命啊，是要被主来洁净，被主再重新的来滋养哈、啊。所以哈、啊，记住哈、啊，他上来哈、啊，这个先知上来就看到说，哇，殿里面啊有流出水啊，流出水来，而这个水很特别哈、啊，它不是从别的地方流出来，它从哪流出来的呢？虽然是从门槛下面啊流出来。但是这水它有一个出处，什么出处啊？它从哪流出来啊？祭坛啊、嗯？什么是祭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献过祭吗？有人献过祭吗？啊、嗯，我知道过去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都是拜拜的哈，要到庙里去拜的哈，所以哈，我不知道哈，我们有没有见过哈？哦，我是去见过那些庙，我不懂那叫什么献祭，那些我倒不懂哈、啊。但是我在保加利亚做短宣的时候哈、啊，我是见到过最古老的啊那个教堂哈、啊，最古老的一个教堂啊，现在已经没有聚会了哈、啊。二战的时候，居然那个炸弹据说把周围都炸烂炸平了，唯独这个古老的教堂没炸着哈、啊，所以哈、啊、他们就保留着哈、啊。那我就看到哈、啊，在那个里面哈、啊、有圣所。然后呢，有一个祭坛啊，所以在那里哈、啊、有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献祭呢？献祭就是什么死哈、啊？啊，这话不好听吧？啊，说好听点，献祭就是牺牲啊。啊，好像也不爱听哈、啊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词哈、啊，也就是说哈、啊，你只要到祭坛前。干嘛？是要付出的，是要牺牲的啊，是要死的啊。所以这个水不是从别的地方流出来，它是从祭坛那里流出来，所以它是经过了牺牲啊，经过了破碎，经过了付代价啊，一样都不能少的，因为它是从祭坛那里流出来的啊。 是主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啊。当被那个刺刀捅破的时候，不仅有血流出，还有生命的活水从里面流出来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赎罪祭不是个空的概念，是真真实实把他的性命挂在了十字架上，真的是为我们死了，生命的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当他说啊，从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我们就知道这生命的活水是经过了祭坛，经过了死，经过了献祭，经过了牺牲，经过了付代价才流出来的啊。这不是一般的生命的活水啊，是牺牲的活水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有一首歌我记得每次大家唱的时候我一直有点困扰啊，我就走到我的神的祭坛啊，而且唱的哎，到我喜乐的神那里啊。我常常在想，如果他知道去那儿干什么，他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喜乐啊。我真的每次唱的时候，看着大家欢欢喜喜唱的时候，我总有点摸不着头脑哈，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所以我想，大概我们真的不知道祭坛是什么概念，我们才会这个样子哈。所以当然我不是鼓说大家以后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得规规矩矩的唱，那倒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告诉你，只有在什么情况下你才真能欢喜快乐到祭坛面前，就是你经历过你就会。哎，你不上那个十字架你老觉得害怕啊。哎呦，我的一个我们那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老跟我说牧师啊，我们也知道这十字架是得上去，也愿意挂在上面，就是挂的时候老想下来歇会儿哈。你说你没挂过的人啊，你在下面看的时候你总觉得挂的人很苦啊，但是你真正上去了，因为不是你能上去，乃是什么？基督上去啊，上帝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胜过的时候，昨天刘牧师讲那个见证哈，为什么说哈，他最后啊跟牧师说，你发现没有，最近我没有跟你说哈，我再提这个要求了，因为我不想去了，这叫什么？胜过了啊。所以凡是上去过的，他胜过了的，他都不会害怕。所以如果你想欢欢喜喜的到神的祭坛面前，你不经过祭坛，你没经历过那个牺牲破碎的话，你永远害怕到祭坛前啊。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还是要欢欢喜喜的到神的祭坛前，但是啊，别不知所以然的欢喜到神的祭坛前啊，得真的明白啊，我们的生命被破碎啊，被对付，我们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的时候，我还是欢喜快乐到神的祭坛面前来领受召命啊，这是后面的事啊，等一下讲啊。那么啊，这个水流出来啊，很奇妙啊。对不起，我应该到几点结束？我也记啊，我们还有多长时间？你们会不会举牌子啊？我刚才那教会会举牌子提醒我啊。
半个小时，
还有半个小时啊。OK。那时间还挺充裕的，对不起啊，你们耐心点啊。啊，你会看到哈，这个水啊流出来哈，很奇妙啊。我们看这水往哪流啊，而且看一看这个水流到的地方哈，它有什么果效哈，会出来哈。它前面提到说哈，我刚才前面说了哈，前面先知这个丈量这个丈这个殿的时候哈，神给他一些麻绳啊，给他一些丈量的一些杆子哈，然后拿那个杆子，比如这一个杆子有多少肘哈，多少丈啊，你量一下多长哈，量一下多宽哈，这个麻绳啊绕过去多长啊，他是用这样的工具哈来量啊，是量的是殿哈。可是在这儿开始哈，你会发觉哈，他量的这个内容不再是殿，他量什么？量什么？开始量水啊，店里流出来那个水，他让他开始量水，而量的这个工具也不一样，麻绳没了啊，杆子也没了，用什么量啊？用这个先知的身体啊，用他这个又真又活的身体，这个生命啊，用人来量了，用人去量什么？量那个水 量那个生命的水，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的生命在这个水里面有多深，你的生命的深度就有多深。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第一，先量到哪儿呢？你会看它有几个层次，先量哪儿了？哎，他说这个水的深度先到什么地方了？脚的踝子骨啊，先到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你知道哈，我小的时候啊，夏天特别盼着下雨，下完雨那地上经常有很怎么样积着一些水啊，然后我就会到那个水里去跳，干嘛？那个水溅起来就可以很凉快嘛啊，因为夏天很热很闷热啊。下完雨的时候你就站在水里跳吧，他跳得浑身湿透哈，很爽哈。你会发觉没有啊，那个水深不深？不深啊。有没有呢？有啊啊。所以你在那里踩水玩很好玩啊，因为踩在你的踝子骨嘛啊。所以啊，这个时候水不会影响你什么啊。所以很多刚信主的人哈，傻乐着呢，听明白了啊，很说我自从信主以后我很喜乐呀，真不真实呢？当然真实了啊，对不对？所有弟兄姐妹的关爱啊，哇，万千宠爱都在你身上啊。当然了，很多人说哈，我来教会一段时间之后没人理我了啊，不是没人理你了，该你理别人了啊。所以哈，在这个初信的时候啊，当这个生命的水还在我们的脚踝子骨的时候啊，我们是来自己掌控自己，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在这里蹦，在这里跳啊，在这里喜悦，哎，在这里啊，乐得不知所以哈。所以哈，这个时候说明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力度啊，还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来掌控。换句话说，我们生命的主权啊，还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因为我们来控制水，水并不能影响我们什么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量的方式啊，你看到没有啊？先这个先知一量哈，先量到怎么样？水到了踝子骨啊，然后呢，这水又到哪儿了？到膝盖。到膝盖你觉得怎么样？你在水里还想跳？跳得起来吗？也许能啊，但是困难点啊。不仅哈跳不起来，你能站稳已经很不错了啊，经常你站不稳啊。我记得我大学毕业哈，自己神经病非要出去玩，结果坐的火车啊要去九华山，到了车站傻眼了，发大水啊，整个那个车站被淹没了啊，所有的人扛着个行李啊都顶在脑袋上啊，一步一小心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水都在膝盖那个地方啊，大家趟着那个水每走一步都要干嘛？要 balance 啊，要找这个平衡啊，一个不小心怎么样，那个行李稍微一重，扑通人就倒下去了啊。所以啊，这个水开始对我们有什么？有影响啊，开始对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有阻力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刘牧师讲了哈，我来到教会一阵以后我感觉很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因为你自己过去想蹦想跳的那个光景没了啊，那个以前万千宠爱都在我身上那个突然不见了啊，这些人怎么回事？把我骗进来没事了啊，他们就忙活别人去了，那我呢没人理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啊，就要开始觉得不自在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啊？啊，我们的生命就要开始学习干嘛？交托，把这个生命啊主权要慢慢的学习膝盖的功夫啊。如果没有人理你，你得记得上帝理你。如果你不跟上帝去聊天，你不跟上帝去啊说一说，他们都不理我，这事儿怎么办呢？没人管得了你啊，真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哈，到了这个水到了你的膝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的事情，生命遇到挑战了，得往上走啊， 别停在那儿，要不然你怎么样，你就栽水里去，哈，你就一屁股坐在水里，哈。所以哈，这个水哈，到了膝盖，就是开始要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来掌管这个水，哈。那么接下来，这个水到了腰，啊，这个水的深度就到了腰，这表明什么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哈，耶稣在这个啊，讲他的生平的时候，哈，常常哈，提到说他开始服侍干嘛？要束腰啊，束腰是什么意思啊？哈，犹太人哈，以色列人都穿着那个长袍的，哈，他要干活的时候，他要把什么样？把这个衣服要扎起来哈，束腰，什么意思啊？干活，对不对？啊，那在教会里干活是什么意思啊？服侍，啊，如果哈，我们把服侍跟干活混同了，那就惨了，啊，活谁都能干，啊，服侍不是所有人都能服侍，啊，干活呢，你高兴可以干，不高兴就不干了。服侍是你高兴也得服侍，不高兴也得服侍。这就叫委身，啊，在基督里我们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功课就是学会委身，啊，一个人结婚了，啊，在家里他完全不委身，你觉得这人，啊，对家有责任吗？没责任，对吧，啊，高兴了回来吃饭，不高兴不吃了，啊，这人就没长大，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或者说这人他也配有家，啊，他高兴了回来吃饭，不高兴不吃饭，啊，用不了多久这日子就不过了，离婚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基督的家里同样要委身。所以服侍不是做事，要知道说什么事，咱们这么说吧，退一万步讲，什么事上帝搞不定，你告诉我什么事上帝不能做，什么事上帝都能做，为什么让你做？为什么你愿意接受呼召来做？神让你做每一件事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为了建立我们的品格，在你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你就品尝了基督的品格，啊，跟你一起搭档的这个人别提多烦了，啊，一件事跟我叨叨35遍，啊，我的耳朵听出茧子来了，啊，然后你服侍了2年，你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真不得了，我永远想不出能有这么细心的人，你觉得你的品格变了没有？一定不一样了。那个事儿做没做，做好做坏都不重要，但是你们在彼此的服侍当中就建立了什么？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品格，啊，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啊，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做事，我们是服侍，啊，我们彼此来服侍，啊，所以，啊，水到了腰表明说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应该怎么样服侍，啊，所以不是说我到教会里来，啊，那万千宠爱在不在我身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上帝的爱胜过所有万千宠爱，都在我身上，为了回应这个爱我要干嘛？我应当服侍神，啊，所以当我看到有人没被宠爱的时候，我就要把上帝的爱干嘛？给他分享，他让他体会到他最受宠爱，看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啊，生命在 这里面，啊，一点一点的成长，长到成熟，开始服侍神，啊，所以服侍，啊，记住，啊，不是什么，不是做事，啊，乃是彼此建立属主的生命，啊，所以服侍当中一定有困难，啊，一定有很多的难处，一定有很多的阻力，啊，否则的话，啊，你会知道说，啊，那就不叫服侍，啊，还是我们来掌控，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啊，我看到一个很胖的一个，黑人，啊，他拿了2个大哑铃，啊，站在水里，啊，来回的走，从这头走到那头，从这头走到这头，我说这个人真偷懒，一定是医生让他在这里哈，干嘛减肥，他不好好的游泳哈，他在那儿走来走去的哈，那我就想试一试，等他走了我也在那儿走哈，我这一走才知道比游泳要费力多了，你每迈一步你不使出全身的力，我跟你说你根本就走不动啊，还不要说你拿两个大哑铃啊， 那女人的那个重量我估计哈已经够大了哈，再加上两个哑铃，她只有用这样的强力的力度哈才能够怎么样达到医生对她的要求的标准哈。所以哈要知道说，当那个水哈到了我们的腰的时候哈，怎么样表明说我们要开始学习服侍主、服侍人哈。所以要效法基督的服侍的生命样式哈。基督说我的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哈，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哈，学我的样式哈，这样子你们里面就会得到安息哈。所以如果我们服侍感觉特别干、特别累啊，特别枯燥、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愤怒啊，特别的苦读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哈、啊、这个轭呀、啊、自己扛着的啊，没有交给主，所以你心里体会不到那个安息哈、啊、所以没关系哈、啊、停下来，这事儿做不做不重要哈、啊、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当中学习什么，我们的生命要领受什么啊。所以记住哈，我们要委身啊，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学习服侍主啊。所以看到没有啊，这个水的这个层次哈、啊、从脚踝子骨啊到膝盖啊，一直到腰啊，一直到腰啊，然后最后呢啊成为什么，成为一条河，过得去吗？过不去了。你再努力啊，你再想怎么样拼力哈、啊、你就剩下淹死的份儿了，对不对？只有一件事儿可以让你怎么样，你得学会游泳啊，顺水。所以哈、啊、记住哈、啊、到了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生命的主权要干嘛，完全的交出去，完全的交给主了，没你自己了啊。那水怎么游你就怎么顺水而去。我就告诉你，会游泳的人哈，那玩水很自在的啊，不会游泳的人在那扑腾可累了，真的。我不知道哈，你们可以去试一试。我知道雅琪不会哈，所以他下水就哇哇叫哈，我到了那个水边上他说别过去别过去哈，会淹死的哈。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游水哈。但你会看到哈，我们会游水的人哈，顺水而去哈，非常非常的自如啊，水到哪里你就流到哪里啊。所以你会看到哈、啊、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是宣教士啊，他们整个哈、啊、全家的身家性命包括他们的孩子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啊，神把他们拆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干嘛？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样的人就是把他完全的生命主权交给神了，这是蒙福的人生。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钦佩他们啊，真的是哈、啊、很感恩哈、啊。我记得这个我原来是宣道会的哈、啊，那么这个宣道会的创始人叫 A.B. Simpson 哈、啊，他对这个水的这个凉度哈、啊，他解释的也非常好，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一个人哈、啊，他接受了救恩的时候，接受了这个恩典哈、啊，信主之后，他是这个到了这个水到怀子骨哈、啊，是表明说这个人的人生方向，这个水啊，开始影响他的人生方向，他走的路不再一样了。啊，他以前是朝着我们叫什么奔死去哈。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罪过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啊，就奔着死去了啊。他说当我们得到救恩，什么叫救恩呢？就救你一条命嘛啊。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他的方向变了，他以前奔着死去，他现在干嘛？要奔着生去，奔着永生去了。所以当这个啊这个水流到你的脚踝子骨，表明说这个人的人生方向要改变了啊，对不对呢？认同吗？我很认同啊。到了膝盖的时候啊，表明说不仅他的人生方向要改变啊，他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啊。他以前是任意妄为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他要被啊神的话语来干嘛？来要求，来约束啊，来挑战啊。所以不再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财力、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乃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哈，他整个的生活方式是被改变的， 哈。所以膝盖要学一个功夫，什么呀？跪下来祷告，跪下来哈，表示谦卑哈。如果我们跪着心里不跪没有用啊，所以膝盖是从外在的跪下，以至于我们整个全人的跪下降服啊。所以这个是啊，到了膝盖的一个功夫啊。接下来腰啊，我们知道束腰，刚才我们讲了啊，如果当你的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啊，还在你让任何人来服侍你啊，对不起啊，就我们叫做灵里的白痴啊，就是说你在灵里完全没有长大啊，信主20年了，还得什么？这教会一点爱心都没有哈、啊，看到我这个难处，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哈、啊。我告诉你哈、啊，你要想从这个难处啊走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帮助同样有难处的人，你会发觉你这事儿一点都不难了。哎、啊，当你学会哈、啊、关爱别人。服侍别人，服侍他人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信仰哈、啊，常听林牧师讲一句很抽象的话，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为他的哈、啊。我说你别老讲这个大词儿，什么叫为他的哈、啊？就是为他人的啊，就是那个人他有毛病啊，你就为他活着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啊。当你看到有难处的人啊，你替他来分担，你甚至替他来承担啊，这就是为他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生命长到这样一个地步，束腰就是要服侍人。那可服的水，刚才我们说了，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完全由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管这个就叫全人的委身，全部交给神，让上帝来掌管。那接下来啊，你心里面还有很多见证哈、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啊，我们先就略过去哈、啊，因为那些宣教士的这个生命见证哈、啊，你们都听到了。昨天晚上哈、啊，刘牧师有分享哈、啊，在北韩哈、啊，今天因为有人信基督哈、啊，因为有人传福音哈、啊，今天我们真的是拿着福音，我们自己享受恩典，我们都不传哈、啊。可是，在北韩有人因为传福音。他们就成为了殉道者，你传耶稣一枪崩了你，你传耶稣，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你们全家人全部都崩掉，甚至你的邻居都被枪毙。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他们在传福音，你没有报告，枪毙你。你是知道在这样的情景下这些人仍旧怎么样？福音是我的使命，主的恩典是我的命，所以他们一直传啊，一直坚守啊。所以要知道啊，这些人他们是把他们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啊交托啊。所以真的是跟你们讲见证，我一点都不骗你们啊，不要觉得传道人很伟大啊，我是那个非常非常差劲的。刘牧师昨天讲了，你们听到了，当那个牧师啊呼召人谁愿意站起来的时候，刘牧师连个磕巴都不打就站起来了。我当时心里哎呀着急啊，我就说了，你站起来了啊，那我怎么办？你知道吗啊，我是真不想站起来，跟你们说实在话啊，我当时想说这谁敢站呢，这是要命的事儿，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个祭坛什么意思，你不会高高兴兴的去啊，除非你从那儿走过去，你过去过你才敢啊。所以哈、啊，我就跟你说，我真的是我想说，如果他都上去了，万一哈、啊，就算把他崩了，我留着也没什么意思啊，还不如一起崩了算了啊。我就很无奈的也跟着站起来了啊。所以回去我就说，你站起来是后面谁敢不站啊？因为他那次的这个整个大会的主题讲员，你说你都站起来了，这些人哪敢不站？所以有个小姐妹站在后边啊，我听着声音直哆嗦。主啊，我是站起来，可我还是害怕呀。我心里说阿闷呢、啊，谁不怕？当然怕啊！但是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啊完全交给主的时候，你就知道哈、啊，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胜过，凭我们自己我们胜不过。而且还有一点，神永远给我们的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那些高言大志的人不一定能胜过啊。 绿色殉道、红白色殉道啊，你做不到的。你想红色殉道，你也得配呀、啊，没资格。所以我们这些啊，这个牧师讲的特别好，他说：“你以为红色殉道是谁能给你的吗？那是上帝做出来的。红色殉道是白色殉道和绿色殉道的结果，那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的。平时哈、啊，你老说我愿意为主摆上，我愿意为主舍命啊。”你连十分之一的奉献都舍不得、啊、你说我就说你连钱都舍不得，你连命能舍吗、啊、如果你命都能舍都不要了，你的钱留着有什么用？你为什么 不拿出来给神、啊、一样的道理、啊、翻过来正过去，你怎么讲、啊、你就是舍不得、啊、所以、啊、不要觉得说我、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保证、这事儿一点都不矛盾、啊，要钱没有，你命绝对不会给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在神里面主权的交托啊。如果我们为神能够舍命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你放不下的啊。这个是生命的，真的是最高的啊境界。所以哈、啊，完全的委身哈、啊，完全的生命主权交托，这是我们生命长到了最高的啊一个程度。不是靠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啊、圣灵在我们当中、啊、催逼我们、啊、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才有的，才可能的、啊、那接下来、啊、当这样的一种经过祭坛的水、啊、它流出来又被丈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之后，上帝、啊、神就开始问这个先知说，你看见什么了、啊、这水流出来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水啊、这种生命的活水，那这水到处流 啊流到哪儿了？你看见什么了、啊、然后、啊、他看见什么了呢？这先知看见什么了？树木。哇，树木表示什么？生命，对不对？哇，耶和华的军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一个画面在我面前，哇，那哪是树木啊，那都是又真又活的生命。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一群人全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都是又真又活的生命啊，都是树木啊，一片啊，一片这个树木啊。我们知道树木表示生命，表示生命的气息啊，是有生命的啊。所以他说在河的岸边有极多的树木啊，有极多的树木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的活水来干嘛？滋养这些树木啊！我记得哈、啊，你说这个大家读诗篇，教会的一个姐妹说：“哎呀，我太喜欢诗篇第一篇了哈、啊！它就像一棵树栽在水边啊，什么这个叶子也不枯干哈、啊，说哎呀，它做所有的事情尽都顺利啊！刚才我们读的哈、啊，他就喜欢尽都顺利。”我说：“是啊。”但是你这棵树得栽在溪水边呢、啊，啊，你栽到荒漠里了，你还能啊叶子不枯干吗？啊，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叶子枯干的时候，啊，这个在加州哈、啊，我们洛杉矶一到夏天哈、啊，去年最热哈、啊，几十年来第一次哈，128度，我不知道这边是多少度了哈、啊，起码40度以上了哈、啊，所有的树大树哈、啊、那个叶子。全都什么都干了，跟冬天似的啊，那个叶子都落下来，满地枯叶啊。所以你看没有，没有水就是这个结局啊，在荒漠里面真的是哈、啊、没有水。所以哈、啊、就看到说哈、啊、这些树木是因为有什么殿里流出来的水啊来滋养它们，所以神的子民是没有缺乏的，生命就被啊滋养出来。所以哈、啊就在啊，先知看到这些树木啊，郁郁葱葱啊，充满生机的啊，这些树木的时候啊，哎，他看到什么了？他说这水啊，往东流，往东边流去哈、啊，下到哪儿了呢？亚拉巴，一直到海啊，一直到海啊，然后呢，这所发出来的水干嘛？流到哪？流到什么地方去了？什么海啊？沿海啊。沿海什么意思啊？ 说明那盐分高，里面有生命吗？
没有，
没有。所以盐海也叫死海啊。为什么叫死海？因为它没生命啊。但是这水一进去怎么样？水就变甜了啊。你要知道，你到死海去，那水不是不能喝的啊。你要到海里去游泳，呛一口水你会很难受的啊。游泳池里喝一口也就喝一口了哈，所以哈，你会知道说哈，那个水是有味道的哈，有可以变甜的哈，所以他就说了哈，这个水哈必下到亚拉巴，亚拉巴是什么地方哈？我告诉你，亚拉巴就是荒地，啊，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哈，所以哈，当每一次旧约当中哈一发出咒诅哈，让这地成为什么，变成荒场，成为亚拉巴，那就是咒诅哈，表示说没有生命。所以这样的一股生命的活水哈，流过去，流到哪儿呢？流到那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啊，一直流，还流到死海那地方去啊。我们知道哈，所有的水从山里的水啊，这个就一直汇集到海洋，哇，那个丰富哈，对不对啊？它在那流到死海里去了啊。死海里什么意思啊？没生命，但是这水一进去就有生命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我们里面流着基督的生命的活水，我们应该去哪儿啊？去亚拉巴。哪儿有世上的灵魂你就该去哪儿啊，不能说哪儿有好吃的我去哪儿啊，哪儿有好处我去哪儿啊，恰恰是那个最苦的啊，最没有人问津的啊，那个最有需要的地方，那个生命的水就要流到那里去啊。这是啊先知看到的异象啊，神给看到哦，这生命的水不是往丰沛的啊黑门山去流啊，乃是往亚拉巴啊，往那个荒漠去流，最终哈、啊、要进入到死海，那完完全全沉醉在世界的死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啊，要对着世人唤醒他们啊，因为怎么样，他们没盼望啊，死海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盼望。所以如果有生命的活水流到死海里面，生命的光景就不再一样了啊。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是从台湾来的，可能你们也听过啊，他是晨曦会的啊牧者，叫刘明和啊。他曾经是一位什么吸毒的，他曾经是黑帮的老大啊，他的妈妈是个传道人啊，真的很讽刺啊。所以很多人啊跟他妈妈就说啊，说这个你先把你儿子教好，你再来教我们啊。所以他妈妈为他的儿子祷告了20多年。这个儿子不是不孝顺哈、啊，他恨死教会的人了，就你们这群混账哈、啊，我妈被你们欺负死了哈、啊，所以哈、啊，他只想作恶，收拾这群教会里的混账哈、啊，因为他们老欺负他的妈妈哈、啊，直到他在监狱里面，在戒毒所里面哈、啊，结果有一个牧师哈、啊、到监狱来，给其中一位啊戒毒的人，他们戒不了毒嘛，很难过啊。啊、他很想戒呀、啊，他很想争口气呀、啊，哈、啊，但是没有恩典，记住哈、啊，没有活水在里面，你怎么想戒都戒不掉这个毒，哈、啊。直到有一个牧师，一个手摁在一个戒毒者的身上，说：“主耶稣啊，我求你，求你帮助我这位小弟兄，你当初怎么帮助我把这个毒瘾戒掉，你就同样的帮助他来戒掉。”就这句话让他哇，原来可以戒掉，这苏哥是谁呀、啊、这就是哈、啊、他第一次知道说他妈妈所信奉的这位耶稣能够帮助他戒毒啊，因为什么，他活生生的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人原来也是一个吸毒者，如果他耶稣能帮他戒掉毒，也许我也有盼望。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认认真真的跟这位耶稣来祷告，来祈求，最终怎么样，他尝到了这个生命的活水进到他的里面。所以生命的活水是带给人盼望的啊，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有盼望，怎么想戒毒都没有。20多年来他不停的挣扎，不停的想为他的妈妈争口气，这口气就是争不来。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啊，他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所以他成了这个晨曦戒毒所，很多年轻吸毒者因着他的生命见证归向了我们这一位神。这就是生命的活水 所带出来的果效，这就是生命的活水流到了亚拉巴，就是在那个戒毒所里面，那些所有没有盼望的人，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成为这一大片的树啊，被这个河水所滋养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提醒啊，提醒什么呢？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记住啊，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啊，很深的提醒，很严厉的警告。为什么呢？啊，你会知道啊，这个湿洼之地有水没有？有，对不对啊？泥泞之地有没有水？
有
啊，但是这水多不多啊？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些信主的啊，基督徒啊，上帝的儿女当中啊，我们的生命啊，有没有水呢？得到了救恩有没有？有啊啊！如果我们不长啊，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己啊，一直不能下去，跟神的恩典混在一起，我们就成了泥泞之地啊，我们就成了洼湿之处啊。有水没有？有，但是不多哈，半瓶子水，我们叫半吊子基督徒哈，那个混的基督徒哈。在教会里哈，我就说一群教友哈，睡觉的朋友哈。所以啊，你会看到哈，如果这样子的光景哈，上帝给我们提醒是什么？不得医治啊，给你救恩你也白白的糟蹋，给你救恩你也可以把它丢掉哈。所以哈，恩典呢，不是一个静态的啊，它是互动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形态。恩典是靠着生命来传递的，所以哈，一次得救了啊，神不会失信，他永远让你啊怎么样来享受恩典啊。所以一次你上了十字架，一次你在这恩典上站立，你就怎么样一直站立啊，一直享受恩典啊。你什么时候不站立，你什么时候不享受这恩典，不是说神不给你恩典，是你自己自觉于弃绝这个恩典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啊，上帝提醒我们，让先知看到说这泥泞之地，这洼湿之处怎么样，还是死。所以别跟我讲那个懒人的啊，这个恩典学说啊，你可以不费力啊，反正是这个天堂的通行证，这个 pass 我已经拿到了啊，一次得救我永远得救了，我躺着都能上去。对不起啊，神没有给我们这样讲。耶稣说了，天国的门是窄的啊，我们要进窄门，你背着各样各样的包袱啊，你那一大堆泥巴啊，都不肯怎么样，不肯变成生命的活水啊。天堂的门真的，说句实话，你到那儿不是你进不去，不是不让你进，你卡那儿了，你进不去啊，因为那门是窄的嘛啊。耶稣没有说天堂的门是宽的，说是窄的。所以如果我们哈、啊、不肯减肥啊，在灵里我们不肯减肥，不肯建立自己那属灵的健康的生命哈、啊，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哈、啊，我们会知道说。这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最后结局哈，我们要成为那河的这一边，河的这一边两边有很多什么渔夫，对不对？光有树还不行，还有什么渔夫在那里干嘛啊？那整个那个岸边都是什么晒网之处啊？晒网之处意思什么呀？打了很多的鱼嘛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个 Chesswood 就是打鱼的地儿吗？渔夫呢都在这儿啊，所以谁也别推雅琪是渔夫啊，你们同工是渔夫，不对，你们都是渔夫。如果你们都是那些树啊，你们被神的生命活水被滋养过了，你们就都是什么为神得鱼的渔夫啊。你们都要在那里干嘛？如果 Chesswood， 如果悉尼啊，这么多失丧的灵魂啊，而且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多的鱼还各从其类啊。我们知道哈、啊，有大陆来的黄花鱼，对不对啊？有南洋来的哈、啊，什么鱼我不知道了哈、啊，各种各样的鱼哈、啊，各从其类啊。神就干嘛？呼召你，拣选你，滋养你啊，干嘛呢？当渔夫啊，不是干别的。所以福音的使命不是给 某一个人的，是给我们属神的儿女的，所以我们要承担这个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不仅赐下救恩，你更赐给我们你爱子耶稣基督那宝贵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来效法，可以又真又实的来效法他，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当中，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就是活在我们彼此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效法，彼此的见证，彼此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得荣耀。阿爸父，就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渴慕你，寻求你，更像你，以至于我们最终可以成为那在两岸边的渔夫，为主来得鱼，得那生命的灵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软弱，所以我们需要你。主，求你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将那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这生命的活水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流淌出去，一直经由亚拉巴，一直到死海，最终我们整个悉尼成为满是生命活水的甜美的生命，享受基督生命的丰沛。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仰望，乃是奉靠爱子耶稣基督尊贵圣洁得胜的名。阿们。